亲爱的阿爸父，爱你主，我满心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吸引我们，能够让我们来侍奉你。主啊，你也用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又是我们的光。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看到永生之道，让我们信从之道来侍奉你。主啊，也求你真的是用你的灵把你的话语点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真真的把你的话语融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行出来。主啊，下面分享交通的，请你看顾和保守，还有亲自的带领。主啊，你也知道你们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是一定在天的。让我们知道你的话的，你向我们讲话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去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而且呢，也是以前在教会当中分享或者讲道，可能都大家都听到过的。我们呢，一起呢再来看一遍，从开始的下一页，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对我们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读过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是怎么写的，我们也反复的去读、去查考、去念。但是要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去行呢？这个呢，是耶稣跟我们在这段比喻来讲明的。同样呢，也是我想通过今天呢，跟大家在这段时间里一起分享，看我们该如何去行。我们先下面看一下经文的背景，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一段比喻。说呢，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为什么说是试探呢？我们从经文上这一段句子来看的话呢，只不过律法师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夫子，也可以说是老师，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也知道呢，在马太福音里有一个少年人，他也问了耶稣同样的一句话。经文上那时候记载呢，只说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完了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基本上问的是同样的话，但是在那里呢，只是说了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是来试探耶稣。英文中呢用到了一个词叫 test， 就是说测试他，或者是一个考试，或者说呢，咱们现在说翻译呢，就翻译成试探。试探了这一句话。如果我在现在里问大家，你们讲我们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的生命，我想大家熟悉新约的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可能一下子就会背出约翰福音3:16，是吧？如果大家熟悉的话，一讲到永生我们该做什么，这都讲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但是在旧约里，在当时这个律法师或者说那个少年人起来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这个怎么给他们回答呢？这个如果你想想，当时的人他们只熟悉这个旧约，在旧约中呢好像没有直接看到你该做什么和永生呢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想呢，要是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这个律法师或者说是这个少年人呢，在这点上可能比咱们大家读的还都比较清楚，从旧约上就可以看到，就讲到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就可以从下面来回答。我想呢，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律法师为什么来试探耶稣。律法师呢在当时的话呢是比较熟悉律法的一群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都很了解，知道律法上是怎么写的。但是在当时呢，路加福音当中有关这个律法师呢记载了有几处，有一处呢在路加福音7的时候讲到的这些律法师是什么样的人。他讲到了这个众百姓如果按路加福音7:29-30来讲，它中间呢有一段小字，原来呢是怎么说呢？原来是写了众百姓和税吏即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小字呢括号里有一个29-30呢是这么说的，两节呢也可以译作呢，原来是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百姓和税吏听见了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在当时在那个背景下，律法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会起来来试问或者说试探耶稣。但是光从这句话来讲，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我们好像看不出来是光是一个试探，好像只是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特别看主耶稣回答别人的问题，或者跟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有一些对话的时候呢，我常常惊讶呢，耶稣呢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去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在这里也是，耶稣就对他说，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结果耶稣呢先反问了一下， 你知道律法上是写的是怎么样的，你呢又是怎么念的。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因为呢，或许是因为耶稣呢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因为在下面呢，当他回答了以后，把圣经的这一段经文，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己，这段回答了以后呢，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如果要光看这一个问题，我们觉得他问的话，耶稣也给他回答，也说明他回答的也对了，也跟他这么说了，应该这就是说，只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文字的一个话语的一个交通，一个问话，一个答案就完了。但是圣经上呢，我们看下面写的那一段，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呢，耶稣看到他，他知道他怎么想的，律法上怎么写的，也知道他怎么念的。但是耶稣说呢，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耶稣可能在心里是看到，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但是对这个律法师来讲，他觉得他自己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要显明自己有理，那就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所以在从这一句问话来看，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律法师，他可能在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早就知道答案，所以他故意要试探耶稣。一般来讲的试探的话呢，他可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看看你这个老师，既然他称夫子，我该怎么样行，所以他称耶稣是老师，他要看一看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另一方面呢，我们从四福音当中也可以看到，有多次人是法利赛人或者祭司长来问耶稣，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说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来看呢，我们看到呢，他试探这个律法师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但是没有这个两样，也没有要抓耶稣的把柄，也不一定说要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师。他的目的呢是要显明自己有理，所以他反问了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路加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在看路加福音其他记载的耶稣讲的比喻，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耶稣一般在讲比喻的时候，他有说，假如说天国好像什么一个芥菜种啊，或者一个妇人拿这个三斗面，拿那个笑放在三斗面里的，有时候又说一个人一个财主，基本上很少去正面的去讲，当时一类人，假如说是像这个祭司呀，文士法利赛人，很少去这么说。但在路加福音中有两次，耶稣呢就说到了，一次呢是在这里讲的是祭司和利未人，还有一次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大家也熟悉那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他们一起来到店里去祷告的时候，一个法利赛人怎么做，一个税吏去怎么去祷告。那个时候呢，耶稣专门提到了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比喻来讲，也耶稣在其中呢，在这一段比喻当中也提到了两类人，一类就是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也点名来说了。后来我就看一下，那到底为什么耶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他提到当时的一些人。我不知道这样看到的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呢，我看到呢，耶稣呢在路加福音设比喻 来给法利赛讲到法利赛人税吏的时候，在之前说了一句话，在18章第9节，耶稣说，那段经文是这么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然后才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在殿上去祷告。在这一段经文里，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里，耶稣又提到了祭司和利未人。所以这是当时的，我们来看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这个背景呢是针对了这个律法师来讲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比喻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段比喻。我们这一段比喻呢，大家也都熟悉。耶稣呢，没有直接去回答说谁是我的邻舍，上次那个律法师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呢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当我看这段的这段小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一些解释，一些人的这个解经。原来就不明白呢，是怎么叫这个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要看地图来讲的话呢，这个耶利哥基本上呢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面。那咱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按常识来讲呢，我往北走的应该是北，是上。从地图来讲呢，往南的是下。但是这里呢，从耶路撒冷往东北方向这个耶利哥走呢，他说是下耶利哥。所以我看到了一些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呢，它是建的在山上，所以它呢，大概我不知道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哈。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建在山上的时候，它是在地中海这海平面大概2500多英尺这个高度。耶利哥呢，它是在这个海平面820多英尺以下，所以从这个短短的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有17个英里，27公里左右，它的落差呢就从了这海拔2500多英尺到海拔800多英尺以下，大概经历了有大概过渡了这个有3300多英尺这个一个落差，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大概从这个27公里这个走了以后的话，你走往下走，走下了1公里的路。所以呢，他这里讲呢，从耶路撒冷呢是讲到下耶利哥去。在当时耶稣讲这段比喻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一段路的话，经常是有人呢，商人的旅客旅呢也是走的，从耶路撒冷要过的这段路呢，可以说因为是山路，有岩石啊，也陡峭，其中呢还有一段有一点沙漠的，所以的话呢，道路也是险峻的，也是这个常人的走的话呢，经常在那里呢有这个强盗就出现去劫人的、劫财的，这里都有。所以呢，在耶稣讲这段的时候呢，他没有，咱们是讲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是咱们去讲的，也可能呢在当时的话呢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这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一段过这一段路的时候呢，在当时呢也都是因为这样而有名的，因为有盗匪经常出现去劫路过的旅途的人呢和这个商旅的。所以当耶稣讲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也有可能呢是实际上真的是确实耶稣是讲的这一个确实的事实的 并不一定的就是比喻。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呢，就讲到一个人，这里没有强调说是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呢去到耶利哥的，也可能是犹太人，也有可能是外邦人，但是在这里呢没有说明。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祭司和利未人在这段比喻当中，或者这段故事当中，耶稣呢给我们看到的有两类人。第一个我们看到呢，祭司和利未人呢，实际上你要从经节上来看呢，他们做法就是一样的。当他们看见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呢被打得半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祭司呢就惊然而觉，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这是后来呢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说也照样从那边过去。我们就想利未人祭司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当他们说熟悉上面的经文，知道说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邻舍如己的话，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经文，都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为什么呢，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服侍神的，为神去做事情的，他们为什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们会从旁边走过去。我查了一下利未人和祭司的话呢，咱们说在旧约里利未记21章有几处，还有民数记有几处呢讲到对这个利未人或者说对犹太人祭司利未人他们该怎么样去做的事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利未记2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21节也讲到不可挨近死尸。在民数记的时候呢也讲到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当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去做侍奉神的工作的时候，有一点呢讲得非常清楚，是要洁净的，不能污染自己一定是要洁净的。所以呢当这个祭司和利未人路过那儿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看到那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躺在那里，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死是还是在活着的，所以呢他们能够想到的是不让自己呢被这个死人呢沾染的，就不洁净了。所以呢他们能够想的就是这样，而能够做的呢也就是从那边，所以就从那边就过去了，他们就这么样去走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这个耶稣呢给我们看到像祭司和利未人这样一类好像是在服侍神来去做服侍侍奉神的工作的这些人的话呢，神的话他们都明白，也念了，也知晓，但神的话呢在他们身上呢并没有功效，他们行不出来这个神所要让他们这个做的这些心意，神的心意呢他们行不出来，或者说呢行呢是不对的，他们行的是看到我不要让死人沾染自己，这样的话我就不洁净了，所以呢他好像呢他也是按照圣经来去做的，因为不可沾染死尸嘛，所以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12章或者说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呢，主呢跟我们有过几个不同的例子。在那里呢这个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在有一次在安息日治疗了一个手枯干的一个妇人， 结果呢，法利赛人或者说当时的人呢，这个法利赛文士呢，他们就这个这叫什么？责难耶稣。耶稣呢就问了说：“你们中间是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上来，不把它抓住提上来，对吧？人比羊呢何等贵重！所以呢，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在另一处经文呢也讲到了，耶稣呢，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一个麦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儿做那个吃了。结果这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看到以后呢，也是讲到就说了，你的门徒呢，怎么能够在安息日呢来做工？因为他们犹太人认为呢，在安息日掐麦穗儿吃，这是一个做工的，这是不可以的，在安息日是要休息的。所以耶稣呢说了一句话呢，耶稣呢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当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祭司长也好，他们在指责耶稣的时候，指责耶稣门徒去做这个在安息日做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了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在这个律法的条条框框上、经文上，但是呢，他不知道那个经文背后的那个意思。所以耶稣呢，给他们讲了，一个是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安息日呢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当我们在教会里做侍奉，或者对这个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呢，往往把我们去对待人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往往把该去对神做的来运用了出来。我们对神呢，就像律法上写的，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做安息日，对神是要守安息日的。但是呢，对人的时候，耶稣怎么做的呢？但是人呢，我们去做行善事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呢，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区别我们该对神的和区别我们去对人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呢是该对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撒玛利亚人。整段的这个比喻或者这故事当中，耶稣呢，用了大概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这个撒玛利亚人。当这个撒玛利亚人从这经过的时候，他呢行路来到这里，来到那里，说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完了又扶他去坐。这些呢经文呢，咱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呢，在这里耶稣当跟这个律法师讲的时候，他先说了一个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短短的这个四个字，但是中文来讲是四个字，就动了慈心。在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时候呢，就是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写。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以后要做的这些事情上，不管是用倒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扎，或者是扶他骑上自己的驴和牲口带到店里照应他，还是第二天怎么去交代这个店主怎么去做，在这之前呢，耶稣呢先说了一句话，是动了慈心。我们讲呢，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们才知道，或许知道 他的心是怎么想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看呢，在我们做之前，他先说之前，他先看到的我们的心是怎么想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呢，就讲到这个这个主呢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要照我们的行为呢来报应我们。所以这讲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真的是这样。耶稣呢在讲这个撒玛利亚比这个比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他就首先他说了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以前呢在这个教会或者说在别的地方呢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有那个同工或者一个传道人，这个因自己家里孩子生病了，后来呢多少呢影响到一些侍奉，结果呢听到呢有一些留言就讲到了说，你这样的好像就不配去做传道人，不配去做侍奉的同工，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的家你都没有照顾好，你怎么样去来照管神的家呢？然后我也听到一些见证呢，听到这个这样，后来有一位姊妹呢就讲到，她听到了这样的事情，这个看到这个传道人或者同工，这个因为自己小孩得了病，她怎么样去做了呢？她就首先呢去安慰这样的一个孩子，安慰去照顾，想到我能帮这样的孩子去做些什么事情。完了以后呢，他从这上面来帮助这样的传道人或者同工，而没有像呢这个我们说听到的一些别人怎一些留言怎么样去说的。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不管是在教会侍奉或者说生活里当中的话呢，也是给我们看到通过撒玛利亚人这个他所做的，我们主所看到的，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功课，看到学到的东西。箴言呢第四章23节有这么一段话，他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生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做侍奉，当我们去生活当中去遇到事情来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有一颗这样的慈心。主也是先看到我们这样的心，然后看到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耶稣在讲比喻或引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人好像是信手拈来的，实际上呢他可能都是有一些意义的。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在路加福音这个18章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税吏，提到了那个法利赛人，或者说在这里呢耶稣也提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但是在这里呢耶稣提到一个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是我们说呢，他要按当时的犹太人来看呢，他们被看作外族的，他们和这个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是没有往来的。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在给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看见耶稣问他要水的时候，他自己就说了，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跟我来说话，对吧？他说我们撒玛利亚人呢，就当时讲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当时是没有往来的。但耶稣呢在这里呢，或者说路加福音他在这里他特别的提到了这个比喻当中，他讲到用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可能呢是在当时呢就像约翰福音那里讲的，因为那一个妇人做的见证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在这个我刚才讲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不跟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往来， 他们这个对撒玛利亚人有一些这个仇视或者藐视。我们在其他例子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是吧十七章的时候，当这个这个在这点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耶稣用了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是讲到有十个大麻风长着大麻风的人，这个耶稣进了一个村子，看到了他们，结果他们就好高喊让耶稣那个夫子能够救他们，能够给他治好。结果耶稣呢治好了这个大麻风的人呢，其中呢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耶稣在看到以后呢，这个一个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又感谢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个人呢，在那段的话说了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他是可以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后来呢，他们信，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妇人做的见证，当耶稣在撒玛利亚人那个城里，给他们讲了，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神了，信了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可能在这一段路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做到是这样。我们最后看一下呢，这个耶稣最后来问这个律法师的一个问题，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呢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那你就照着去做。”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呢，这个律法师或多或少的，他从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或者这个故事当中，他学到了一点东西，他看到了主所看到的，不是光看了他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在当耶稣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个，那是怜悯他的，是怜悯他的人。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如果现在我们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问大家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想大家可能一下子回答呢，就是说那撒玛利亚的。所以当这个律法师，他回答说那是怜悯他的，所以他也知道了这个我们的主呢看的是一个心在前面。当然呢。我刚刚讲到耶稣为什么说要用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为什么用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可能还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对这个律法师来讲，他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认识，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律法师他熟悉律法，他自认为呢他自己呢是对的，他是在神的选民里，所以呢他也可能他是自以为意，他看不藐视或者看不上这些撒玛利亚人，仇视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这里呢说耶稣问他的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的时候，他回答呢，他说这是怜悯他的。从他最初刚开始问耶稣的时候，他是讲到谁是我的邻舍，到这里的话呢，耶稣问了他一句话，那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所以从这一个转变里呢，我们可以看呢，如果你要明白神像我们说的要爱邻舍如己的话，那个邻舍是谁，不是像律法师可能他当初想象的人，邻舍。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来讲，他要显明他有理，所以他才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可能希望呢，耶稣问他呢，那他说谁是我邻舍，他可能希望说耶稣就对他讲，那就是你周围你看得见的，就在你住在你旁边的这个弟兄，哎。所以呢，他原来考虑的东西是谁是我的邻舍，因为他以前呢，他可能呢自己也都这么去做了。 他觉得他是按着这个律法去教的去做的。所以当耶稣如果要说你的邻舍就是你住在你旁边的这个邻居，你的弟兄，他可能真的是想说我就是这么做。但是耶稣呢，我们还是说耶稣主呢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他知道呢当人提问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所以耶稣呢通过这一段比喻呢，让他认识到呢，你的邻舍呢不光是你这个居住在你附近的这些弟兄，也是犹太人呢，也是呢就像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你能不能够成为他的邻舍，你去像爱他像爱自己一样。我想呢这点呢也是这段比喻耶稣给这律法师也给我们大家来看到学到的。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这个律法师他在最后回答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像我刚才讲，他对撒玛利亚人有这种看法或者这种仇视。我想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侍奉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做了像律法师做的这样？我想到的，我这个以前我自己在参加侍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侍奉了一个阶段，后来就走到一个地步，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说是属血气的就出来了，跟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就有了一些这个冲突。本来呢，我是说我们家从1996年移民从美国来到加拿大，后来呢，这个进入了一个华人教会。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帮助我们最多的弟兄姊妹当中，牧师和牧师家庭呢是其中的之一。所以说后来教会的侍奉越来越多，参介入了，完了进来以后的话，就说那个时候没有学会该怎么样侍奉，读的圣经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来越多了，念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呢真的不知道该怎样的去行。在侍奉当中，后来我说我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以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到最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我说最后呢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家，我们又后来从多伦多那边来到了这个米沙加，结果呢后来当提到这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以前的结果呢都我很少呢来能够去称呼他的名字，能够躲过的就躲过了，就让我想起来呢是不是就像这个律法师真的是不想说那个名字，不想说撒玛利亚人。结果我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个我有的时候呢，这个牧师路过从哪儿回来，路过要说玉华到你家来看看，结果这个太太接电话，我说那来就来吧，我说都是让他去联系，我不想说。后来在零几年呢，咱们教会中间有一段呢没有牧师的时候，这个牧师呢也被咱们教会请来，有过几次讲道。我记得当初呢，我就说我离开这个教会的，大概我是从2001年来到这个教会的，这一算呢现在有将近十五六年了。我2001年离开那个教会，跟牧师呢跟这个还有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往来，有的就像我讲的，比如说到家里啊，比如说或者去那边这个弟兄姊妹那儿都会碰到的。 到大概是零几年，前几年吧，咱们教会请到我来了。我这期间呢，我一直参加，从2001年来以后，我也参加教会的侍奉，慢慢的陆陆续续参加教会侍奉。我就感觉到了神真的是让我在这个侍奉当中呢，不断的来让我能够来认识自己该怎么样去做。我呢或多或少经历了这些东西，我说我愿意呢，这个就像刚才郭弟兄做的见证里面讲，我愿意呢让神呢来改变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罪，自己的不好，怎么让神改变。但是呢，这十多年来多少还是一个结，就像我自己，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因为当一有电话打的时候，我想我能接的话，我说我不想接，让我太太接。如果能不提到，能避免提到这个牧师的名字的话，我尽量是避免。结果没想到前几年教会请他也来到咱们教会讲道。结果有一次我正好是散了，讲道完了散了，我从那边大堂后头，我想过来，我说叫太太一起走。我看到牧师呢，这个正在跟这个跟我太太还有几个以前是那边教会弟兄姊妹来去这个握手啊，问大家彼此问好的时候，我看到以后呢，我心里总觉得有一点变，所以我就从到那个门绕到那个门，看到后来他从那个门走了以后，我才过来找我太太。所以我说呢，你不管你参加侍奉也好，教主日学也好，做执事也好，你心里的那些东西别人看不到，但是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我就讲到呢，我想到就像我当初呢，我也做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在以前那个过往的阶段中，我为什么就说会到这个地步，有时候想我侍奉呢，大家应该是这个信主了，我们侍奉应该活着，彼此应该更这个像弟兄姊妹一样更亲近，更那个。有时候呢，后来侍奉到一个地步，为什么说好像连朋友都做不了？这个呢，后来一直困扰着我。我就想到呢，有的时候很多的情况，我想到一个例子，这个有一次那个还是在当初的那个教会的时候，牧师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东西，我们在讨论这个一些政治的东西，结果呢，说到什么我忘了，结果后来我一下子就蹦出了一句话，我说呢，你回答我，你就直接的回答我，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一说一句，或者就是什么话，我想大家熟悉的都知道了，我就那圣经的一句话，我就能够想到，我就这么去说的。让我想的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刚才耶稣在这段比喻当中提到的那个祭司，那个立位人，他们熟悉神的话语，做这个侍奉，但是他们去说的时候，去做真的在生活当中去这个怎么样去对待弟兄姊妹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我做的是不对的。兴许呢，也就是我们这样的说的，我们这样去做的，我们呢不单没有去做到像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去给他抹伤口，去照顾他，去看护他，关心他，反而呢我们可能做了一个是像这个强盗去做，把他打了个半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中间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呢是什么，我甚至呢对我以前教会牧师跟他谈呢，有些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呢，我说我想到这个牧师得救了没有，你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的话我就觉得他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在这点我就看着就像那个祭司和立位人一样，他看到那个人躺在那儿的时候，他想他可能是死的，他没有想他是被打得半死，他需要帮助的。当我去看这样的牧师的时候，把他不管他有过错也好，他有不足也好，我没有把他看作是半死的，看作是活的。 我把他看的是没有得救的，是死的。完了我怎么去做的呢？我就绕开他走开，我能够躲开的我躲开，没有像这里想。我后来我说以后到了这个密城华人教会，我参加了侍奉以后，我说我愿意顺服在神面前，去认我自己的罪，去改我自己的不足，真的是让神的生命呢能够活出来这样。但是就像我说的，那个一点点在我心里始终抹不下去，将近有10年左右。后来其中有一次呢，我想到，不知道是做梦呢，还是有一次怎么去想，我想到有一天呢，这个上了天堂，结果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去见主耶稣，就我说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主耶稣，就没想到看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我就赶紧跑过去想去这个就是真的是想见主，没想到从主耶稣背后他伸手捂出来一个弟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弟兄，所以大家知道我想说的。我那个时候我一想，哎呀，真的是有一天我认为没有得救的那个牧师，有一天主领出来再领到我的身边说，你们去相见。我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无地自容，所以就即便是这么想，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做，因为毕竟离开教会有很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太多的往来。就我说呢，神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神结果在环境上安排了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牧师给我打电话，讲到了一些事情，结果呢因为跟我的这个做的工作有关，他想问到一些投资的事情，结果我说要平常的事情我真的是希望我能不去的就不去，能不见面不见面，能不打电话能让他跟我太太讲跟我太太讲，但是这次呢因为讲到这个，所以我同意了，我去了。没想到去了以后的话呢，大家没聊两句这样的事情，真跟他想问的问题没有谈两句，最后呢就回到了一起，这个讲到以前侍奉的事情，就是跟我手拉手的，我们说宇豪，我们能不能有一段祷告。结果呢我们两个人呢彼此真的是流泪祷告，彼此认罪，我们悔改，在神面前悔改。我们承认呢，我说我也是这样承认呢，我在以前那样的做法给弟兄姊妹可能带来的不好的影响或者绊倒，所以那天那样一祷告完了以后，我说我心真的是为使他们一下子释放开了，这些东西再不成为我的纠结。但是大家今天听到我还是没有提他的名字，这个呢不是因为像那个律法师，是因为我不想这么去讲别人的名字，所以大家知道是这样的。我来这教会就像我说的有30，大概从15年左右，我也知道呢这个教会呢大概有30多年或者35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就像刚才勾弟兄讲的，真的没想到他刚才做的见证有很多地方想的讲的真的是可以看到神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去做的。如果你愿意去做，你神你有一个顺服愿意的心，神都会给咱们这样的机会，神也会真的是带领咱们一步一步的去走。我想呢希望咱们呢能够教会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呢，不是做那个像那个律法师或者祭司和立位人那样去做的，我们真的一样，真的是不是能够让神的话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改变，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行呢是行出像撒玛利亚人那样去做的，就像耶稣在最后讲的，你照样去做，是照样去行了，是照着什么去行。 所以呢，我也想呢，在此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小的见证，也是我想到的，我来这教会大概十几年，有的弟兄姊妹呢，在这儿呢年长呢，可能30年或者20年都很长。我现在越看越教会呢，我越觉得呢，我真的是这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家庭。我希望呢，我也看到呢，现在呢有很多的新来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来了7年、8年、3年、5年的，我希望有一天呢，你们也真的是，也把这个教会当做自己的家，也成为这里的一部分。我小孩来的时候，老大那时候，大概5、6岁，在主日学，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来的时候又陪我的这个，后来又这个2001年来了以后的话，我老大上主日学，我带着小孩呢，像儿童的，这个去那个婴儿的去听觉也好，或者抱着怎么样，结果没想到现在呢，也是经历了一段，现在都是十几年了。我老二呢也上了高中了，我真的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家，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呢也能够是这样，只要你在这里头，我们说，我们甘心顺服，在一起生活侍奉也好，真的是让神的话能够在这里，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动工，那才可以。我想讲的见证呢，最后也是就这一点，是什么呢？在我准备这过程当中，我刚才说了，我好不容易对付了一个10年的一个跟以前牧师那个，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没想到在准备这一过程当中，这一两个礼拜，当我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呢，神让我看到呢，我还有个结没有解开的。我2006年，大概2006年左右，然后我的父母和我这个岳父岳母也都在加拿大。后来呢，因为这个生活上工作的压力，那再加上那个，这个老人都在这边，我跟我的岳父岳母，之间呢有很多冲突。我自己呢有很多地方，在当时我想讲的，当时我并没有认为我做错了多少，但是呢，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呢，深深的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太太。后来提到过这个，影响到后来也影响到我们夫妻这个感情。后来我说，我们去嘉兴，我们也夫妻暗营，我们后来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最多的呢，我说呢，我知道认识这一点，但是跟我岳父岳母呢，这个、关系呢，我能够做到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见面呢也可以去吃饭去，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沟通，但是我这人呢，我想我跟我太太也讲了，我也是，我这人呢，就不是愿意特别会跟人去交通的。我不是光对岳父岳母是没什么话可说的，其实要到我父母那里去做的话，我也没什么说的，每次去呢都是我太太来跟他们讲话。所以的话，但是呢，我可以心里我说，我也求神饶恕我，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都跟神祷告，都说过，我说也向神认罪。后来其中呢有一次呢，我太太说过这个岳父岳母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了，或者说是他们信了没有。如果他们要没信的话，很可能呢是因为你做的，你做的呢没有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神的爱也好，或者说这个信，为什么真的要信。我听到了以后呢，您就在说，我也教会，我也侍奉了多年了，我也做了执事，对吧？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们去做这个。当这次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又看到这个律法师，又看到他说的这个那怜悯他， 耶稣说你照样，你去照样行吧。这句话呢真的是打动了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在上个礼拜忘了是哪一天了，我跟我太太去纽约父母家，正好在，就是我就说是真的是神的感动，让我到最后呢，我说呢我还有点话要跟你们讲，我就跟他们承认了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做得不好的，我就请求他们原谅。我也呢也跟他们讲呢，希望不要因为我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成为他们信主的拦阻。我也是在想，就准备这样的讲道，准备这样的时候呢，不是想，只是想跟弟兄姊妹讲，你们该怎么样去做。实际上跟我自己也是有关系。当准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神的话也能够打动了我，让我解决了我以前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为此呢，我也献上祷告，也献上感谢。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爱我们的主，你的爱真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你让我们因信你的人，因着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罪的时候，主啊，你也知道我个人也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不会去跟人去沟通，不会去跟人交流，主啊，但是你的话进了我的心里，让我能够把我自己所经历的，还有你的话，从你的话所看到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让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一起看到，真的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你的话是有生命的，你的话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主啊，我也在这里，在众人面前来承认我自己的过犯，我的罪。我在以往的侍奉当中，跟弟兄姊妹接触当中，如果有知道或者不知道成为弟兄姊妹拦阻的，主啊，都请你饶恕我，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真的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爱的吸引，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自己通过在这样的侍奉过程当中，真的是被你所改变，被你所造就，被你所成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